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又看到一些新的面孔来到我们中间。人来到教会都有一种盼望啊，到这儿来，特别是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第一次来的人当中，有没有是第一次来教会，从来其他任何教会都没有参加过的，有没有？因为啊，第一次来啊，好，很多特别是大陆来的吗？啊，是啊，中国来的啊，特别是中国来的大陆来的朋友啊，第一次走进教堂的时候呢，来到咱们这个教会呢，会感觉到这里不大像个教会啊。这个很多人看到我呢，我不知道人家看到孙牧师怎么样啊，看到我就不像牧师。啊，也不像牧师是吧？特别是有一次一个朋友来到我家啊，那是夏天盛夏的时候，他看到我在家穿着短裤啊，他说牧师怎么可以穿短裤？在他的心目当中呢，牧师应该是穿着牧师的袍子，留着胡子，说话温温柔柔的那种样子，对吧？那么等到来到教会再长一点时间呢，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教会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就感到有一点失望，就觉得教会里边的人好像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啊。那么等到加入了同工的，到了这个侍奉主同工的层面的时候呢，就经常跟牧师有关系了啊。一般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就教会的见见面，最多我去探探访，平常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啊。如果到了同工的层面呢，我们就会很多开会啊，很多讨论啊，查经啊，这个很多时间在一起。原来他们发现牧师也吵架了，哇，他们就觉得牧师怎么能吵架？那都是非常非常世界上应该是最温柔的人，对吧？是最懂得如何处理正确关系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他们怎么可能出问题呢？这三个月呢，我们来讲关于家庭的问题。我们知道家庭很重要，那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是上帝起初设立的第一个人的关系。是夫妻啊，所以家和万事兴，齐家治国平天下。圣经也说，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啊，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建立好我们每一个家庭，不单单是我们每一个人蒙福的事情，是整个教会蒙福的事情，是整个社区蒙福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建立家庭就是那么不容易。当孙牧师把这个题目关于这三个月讲到家庭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仔细的研究啊，这个孙牧师到底他心目当中，因为孙牧师对家庭非常看重啊，以前的时候我不是太看重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只要属灵的生命建立起来了，家庭就会建立起来。那么这个理论不完全错，但是也不完全对，因为你属灵生命建立起来了以后，它还要在具体的生活当中要具体的去应用。我个人相信一件事，不能应用的信仰是没有价值的，大家同意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必须在生活当中每一个具体的细节里面都要很好的得到应用，那么这个信仰呢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他就说了，他说如果你们来献祭，来做这个做那个，做了很多这个宗教的行为，可是你们实际的生活呢却没有发生变化，说如果这样的话呢，这种宗教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我看了孙牧师的题目以后呢，今天我选了吵架的艺术这个题目，吵架的艺术。我跟几个弟兄姊妹谈过，这个星期我讲吵架的艺术。这题目是孙牧师出的哈。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什么反应，吵架就是吵架，还有什么艺术，对不对？吵架很有艺术啊。孙牧师在给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他就写了几句话在下边啊，说一家人不吵架是假的。在座的各位诚实一点告诉我，结了婚 半年以上的人啊，结了婚不要太短了，半年以上的人，没有吵架的请举手。看来孙牧师的答案是对的啊，一家人不吵架是假的，那看来是每个人都吵架。最近一个星期夫妻没有吵过架的请举手。哦，这很多啊，这很多啊，嗯，不容易。一个星期不吵架，其实一天不吵架就很不容易。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一个定义，对吧？什么叫做吵架？啊，闹别扭了，红红脸了，或者什么那个算不算吵架啊？还是非得骂出脏话、大打出手，那个才叫吵架？因为这个吵架本身的这个概念呢，也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孙牧师后边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但基督徒吵架呢，应该吵得比别人有水平。”哦，当我拿到这个题目，拿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准备这篇讲章，我就想，基督徒吵架要比别人吵得有水平。吵架什么叫有水平呢？弟兄姊妹都吵过架，对吧？你们认为低级的吵架是什么样？有水平的吵架是怎么样？什么叫有水平的吵架？
大家都会有感悟，有进步。
有感悟，有进步。还有呢？还有什么什么？你觉得是有水平？什么叫？你看这家吵架吵得真有水平。啊，留有余地。啊？值得吵的，值得争的。
当天晚上就解决。
当天晚上就解决。啊？啊？
不过夜。
这都是吵架的艺术当中的水平的指标。其实当我仔细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原来我发现上帝也吵架。原来我在松恩堂等等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因为我在同工会里边曾经发过火，发火的时候发得很凶，拍了桌子。人家说牧师怎么能拍桌子呢？说这个牧师脾气不好啊，所以这是曾经想要被他们炒鱿鱼的理由之一。后来我说上帝也发怒，他说你不是上帝啊，我说我不是上帝我就更可以发怒了，是不是？我说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发怒，他指责文士法利赛人啊，这个说你们有祸了啊。其实吵架发怒，什么是吵架呢？为什么人要吵架？弟兄姊妹，说没有不吵架的家庭，为什么人会吵架呢？其实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生活当中过程里边，我们都要表达。所以一个活的人，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 communication， 对吗？所以你像这个人不讲话，你会说他什么？你怎么不讲话，像个死人，对吧？这死人就不能 communication 了。所以一个活人他可以沟通啊。那么在这个沟通里面呢，你的表达方式里面就有不同的程度。那么平常的我们叫说话谈话，不太重要的叫聊天啊。一般聊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题目，对吧？正式像我们今天叫做讲道啊，你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这个内容、不同的方式，它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么夫妻之间、家庭内部、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吵架不一定是熟悉的人，对吧？你可能在马路上跟别人吵起来也有可能，对吧？那么这时候呢，当你产生冲突的时候，这表达方式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当一般的情况，谈话的程度表达不够的时候，你的声音开始升级。哎，请你把那个东西捡起来啊！不听，哎，听见没有？是吧？你非得叫我揍你，你才捡起来，是不是啊？啊，你发现这个程度一点点开始不一样了，是吗？啊，说不定真的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哇，这个抓起来了，说不定就大打出手，也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不同表达的程度的问题。你发现上帝做事情也是这样的， 那上帝一开始对以色列人说话非常温柔的，非常温柔，在西乃山上神向他讲话，后来借着先知向他们讲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以赛亚书的时候，神讲话就不太那么客气了，啊，说你们连动物都不一样。所以以赛亚书一开始神说什么呢？他说你看了天了地了都要侧耳而听，说我养育儿女把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下边说句话，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这话什么意思啊？因为诗这个以赛亚书是以诗歌的题材写的，啊，写的非常优雅的，可是他用非常有水平的方法来骂人。他说你连动物都不如，你们这帮混蛋，这上帝说的。人家下边最后说，他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这个厉害。那么神就开始跟以色列人吵架，所以下边就说了，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其实在这个辩论在原文里边，这个希伯来原文里边是没有的，是英文圣经里边把它翻译成 argument。 那你来，我们 argue。 其实原文里边的，在圣经里边这个原话是说，他的诗歌嘛，他说你来我们，那个意思，那没有发音也没有字，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话呢，就是你来我们来辩论，我们来吵架，来把这个问题吵一吵，看看怎么样。越往后你发现上帝的说话的分量越重，最后当以色列人实在不听的时候，下边神怎么样？开始大打出手，把以色列人赶出去，用刀剑杀你们。巴比伦兴起，亚述兴起，以色列人就遭殃了，啊，然后神还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重新回到以色列地区。那么从这个过程呢，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过程，我们发现上帝跟人类的沟通和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有非常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想呢，有水平的吵架，上帝的吵架应该是最有水平的，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从上帝如何与人吵架来看看，我们人要真的吵架的时候，什么叫做有水平的吵架。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啊，第十六节，刚才我们姊妹已经给我们读了，说你们要自洁洗濯，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第十七节就说，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在这儿呢，我们首先看到了这个有水平的吵架，第一，它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你随便吵架是没有水平的吵架，不应该吵架的是没有水平的吵架，就这个东西不值得吵，你就去吵了。其实很多我们今天在家庭里边的吵架是没有必要吵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情绪控制的不好。我跟大家一样，我们在基督里边都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是我自己最不容易控制我自己情绪的时候啊。夫妻之间呢，我觉得控制的还可以啊，但是人最不容易控制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比你弱的对象。对吧？通常情况下，你看看，吵架的时候呢，说话大声的那一个，通常情况是比较强势的那一个，啊，因为他觉得对方对他没有太大的威胁，所以他可以跟他吵架，啊，用随便用比较强烈的方式，也就是说，我说不应该吵架的内容呢，也就是说，你不必要用这种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情绪，过分表达了。啊，我曾经就是在管孩子的时候呢，我认为我应该在神面前悔改的地方，不过现在呢，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种事情已经不会再用了，因为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不过在这告诉大家，在管孩子的时候，你跟孩子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在别的地方你不高兴，然后把你的怒气发在一个不应该发的对象身上， 这是我们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是不该吵架的吵架。也就是说，你在单位上，或者你在朋友当中，或者你在其他的地方受了气，你回家没地方发，你就朝老婆发 ，That's no good。啊，这是不应该吵架的吵架啊，把你自己的情绪发泄在一个比较软弱或者你认为比较安全的对象上面，这是不应该的。吵架的理由，只有在为了比较重要的事情，为了真理的缘故，你和对方没有办法取得一致，或者在生活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双方不能达到一致的时候，你可以用比较强烈的方式来表达，最好不要吵架啊，不管任何理由，如果我们能够不用吵架这个层面的表达方式可以解决的话，尽量的不用。所以我们尽量的用协商啊，用沟通，实在当面沟通不了，我建议弟兄姊妹写个纸条，写封信，现在更方便了，打个 email， 发个小短信，都是好的办法啊，尽量的不要产生冲突啊。我们说没有吵架是好的，但是不得，我相信上帝也不愿意跟以色列人吵架，是不是？那是不得不才选用的办法。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选用吵架的方式来进行你的情绪的表达，大家同意吗？所以这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吵架了，慢一步，有水平的慢一步，想一想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你吵架。如果不值得，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如果值得你吵架的时候，先试用用平心静气的方法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了，然后你再采用比较强烈的表达方式。如果还没有经过这些程序的话，你的吵架一定是没有水平的吵架。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里边的第一反应95%以上都是错的。你想，如果你东西通常都是错的，你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不值得的。所以在这里，有水平的吵架，或者说有艺术性的吵架，先想一想你为什么吵架，值不值得吵架。上帝跟以色列人吵架的时候是非常有理由的，为什么呢？因为说可叹，忠信的城变成妓女了，以前曾经充满公平，曾经充满公义，现在呢，凶手住在其中了，他们的银子已经不纯了，往里掺假了，所以他们的酒也开始用水掺兑了，也就是说他们诚实的心没有了。你们的官长，他们中间的领袖和与盗贼为伴侣啊，好像现在警察跟贩毒的同伙，说这样的社会啊，个人收受贿赂，追求赃私啊，他们不为孤儿伸冤，也寡妇的案件不能呈到他们的面前。咱们中国人说，这个衙门坐北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社会，所以是当上帝的子民，如果今天的教会已经腐败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吵架了，因为我用律法讲给你们，你们不听，我差遣先知去劝你们，你们不听，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然灾害提醒你们，你们还是不听，没办法，上帝说来，我跟你吵架，这是有理由的。所以上帝不是一上来就发怒，而是劝劝劝劝劝到一个程度劝不下去了，正常的表达就不行了，需要升级的时候才开始升级。第二点，有水平的吵架一定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个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很多时候我们的吵架为什么呢？为出气啊！我先说了痛快了再说，管你怎么着着，这千万不行，这是没有水平的吵架。有水平的吵架，想想你今天要吵的时候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这个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曾经提醒我自己说，每一次我要跟他采取行动的时候，我都把它当做一个，我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翻译，英文那叫 project 啊， 当做一个项目，当做一个工程来做啊。有很多时候我甚至我把它写下来，我这次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要采取什么方法，什么时候做，怎么做法，怎么开始，怎么过程，怎么结束，我全部自己很弄清楚了，然后我再开始进行。我避免我自己因着我的怒气而做错了事，所以一定要想好。然后呢，等到这个事情要开始做的时候了，把他叫过来，跟他解释清楚今天为什么这样，然后到房间去，所有的人出去，然后杆子拿出来指一下，那一下我通常情况下有人说我打了他不听，我说你肯定打得不够分量啊，这个我绝对不相信那一杆子在他的肉上打下去的时候他可以不听的。所以那一杆子下去，我的目标就是说他绝对没有可以说无所谓你再打一次，或者他可以 take it easy 的那种反应。打下去以后他一定啊那种感觉，接下来他一定说下次不敢了，他一定这个结果你再打了才有意思，要不然的话你打了白打，打了以后他怎么了，你再打，你有本事，你就有这个本事，那完蛋，那你这个一定失败了，是吧？是吧？然后呢，打完了以后让他去哭，让他把他的情绪发泄出来，那所以我就门关上，就是自己在那想想，然后哭完了以后我再进去跟他解释啊，为什么今天发生这个事儿？我永远告诉他，还爸爸没有权利罚你，这个只是对你的提醒，为的是你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爸爸跟你讲你不听，那讲了好几次你都不听，对吗？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这样，你做这个，爸爸跟你说过这个，对不对？啊，你没有听，因为这个事情会这样严重，所以呢，爸爸今天不得不采用这个方式了，目的是叫你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希望以后你不要再这样做。我说爸爸和你都一样，我们都有成长的过程，我们都很软弱，爸爸和你一同跪下来，我们好好祷告，那爸爸愿意帮助你，但是爸爸不是永远的帮助，只有你靠他才是永远的帮助，然后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我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爸和他一块和好。其实爸爸不愿意打你，爸爸很心疼，可是呢，为了让你免犯这些错误的时候，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其实爸爸小的时候也不比你强多少啊，我们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一块努力握手，完了以后我们一块该干什么干什么啊，这整个这一个过程啊。那么你如果你没有好好设计，你这称呼你这个臭小子，那完蛋了啊，他记你一辈子，他恨你啊，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把他的生命当做一个很有价值的生命来对待，所以你随便发火是不行啊。所以无论是对你的妻子，还是对你的丈夫，还是对你的孩子，还是对你的父母，还是对你的 neighbor， 你每一次吵架的时候要吵得有水平啊，要合理，要知道这个过程整个应该是怎么回事，那么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改正，不是为了罚他，罚他有什么用，事情已经发生了嘛。所以这个不是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为了你做错这个结果叫你承担这个后果，不是这样的，而是为的是未来让他不要再做的事，因为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嘛，你打也没用，他已经过去了，是不是？那么目的是叫他从这中间学一个教训，以后不再犯嘛。那么这个才是你这一次所谓发脾气要整他的那一个目的。所以神在这里也有目的的，跟以色列人吵架的时候他就说以后啊，第二十五节这个地方，二十四节吧，说因此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大能者如此说，哎，我要在他的身上，这个我要向我的这个对头要血恨啊，我要向他报仇。其实这个原这都是诗歌体啊，就是说我要管教他们了啊，要反手加在他们身上，目的是什么呢？炼尽他的渣子，除尽他的杂质，结果呢是为要偿还他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还给他有谋士，像先前一般，然后呢你必称为公义之城，诚信之义。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使他的生命能够在这样的冲突，这样的吵架，这样的争执的里面呢能够归正。所以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怒气就算，更不是为了争一个输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吵架吵到最后已经不讲道理了，只是为了辩论谁输谁赢，那个是没有水平的吵架。所以有水平的吵架一定是有共同原则可以遵守，而且要达到一个正确美好的结果，这样的吵架才是有价值的。然后我们进入的第三个过程，那就是说吵架都需要有个过程的嘛。那么这个过程你里边吵架的依据在哪里呢？你凭什么来吵架呢？有的人只是大部分的人没有水平的人只是按照自己的自私的要求来吵架的。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啊，这个比方说我们吵架的时候啊，常常是把过去的事情拿出来揭发对方啊，就是过去你曾经哪时候你记得吗？什么时候你对不起我？那件事你怎么做的，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曾经是怎么回事，你现在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不但你现在这样，连你爸妈都是这样。我知道你为什么，因为你就随你那根儿啊，对吧？祖宗三代全部抓出来数算。其实中国人也讲有水平的吵架，说打人不打脸，是吧？骂人不揭短，对吧？这个可能他的过去确实是这样，可能他爸爸妈妈也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可是当你吵架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揭出来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羞辱对方吗？对吧？为要压倒对方吗？是为要叫对方觉得他不行你行吗？你到底说这个东西是为了出气吗？这是没有水平的吵架，不会达到好的结果。吵架的时候不要用绝对的话说来定对方的罪，吵架的时候要有希望的话说，要指出出路。这个东西要记得啊，有水平的吵架不是把定对方定罪，我就看你就是个窝囊废，尤其是女人啊，千万不要这样说啊！你看人家的男人多厉害，你，永远没有希望的。这种吵架是毫无意义的吵架，是毁坏对方的吵架，永远不能建立对对方有任何好处的吵架，只是发泄了你自己对对方的一种怨气，这是没有建设性的。毁坏性的这种吵架是没有水平的。有水平的吵架一定是有建设性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这样呢？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你看圣经是这样说的，可是我们做的是这样，你做的是这样，我们应不应该在神面前悔改？我们应不应该用这种的方式来这样做，或者这样生活，这样花钱，这样怎么样？我们有很多应该有的那个依据拿出来，这样我们的吵架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达到一个共同成长的目的。因为我们吵架的时候是觉得对方或者自己或者我们冲突得不到解决，我们有矛盾，这个矛盾表现是很正常，因为我们个人都不一样的。可是在这个解决的过程里边应寻一个什么东西来解决呢？这是非常重要，有吵架这个水平的这个关键是第一步。第二就是有效的表达，就是你的说话怎么样能够让对方能够接受。这个吵架的过程里面这个是我最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我太太常常说你说话我就不喜欢听，你如果用那种方法讲多好，你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法讲呢？哎呀，我就需要常常反思确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表达方式本来是这样，我们却用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呢，反而不容易使对方接受。所以在吵架的时候介绍大家一个简单的表达方式， Yes but， Yes but， 就是是但是就当对方讲出他的问题出来，或者你对对方这个问题看得不好的时候，比方说今天两口子开车出去了去教会，今天早晨来的时候有没有来晚的在路上来晚了那肯定是一个人，因为那个谁来了是吧如果两个人在车上今天起晚了，因为某种原因然后这个老公在开车这个太太呢就坐在边上，太太说你快点啊，对吧？你我们都晚了，你看你这笨乎乎的，这红灯黄灯你不闯过去那你怎么办呢？ 啊啊，没听清楚怎么办？
下次
穿。哦，下次穿。嗯，有些时候我的表达方式就是说，你坐在边上，请你把嘴闭上。你还想说吗？开门下去。啊，不是你开车，你在唠叨什么？对吧？这通常是不好的表达方式，这是没有水平的吵架。有水平的吵架应该怎样？Yes, but. 怎么叫 yes, but? 哎，你的这种表达方式我能理解，这叫 yes, 先肯定对方是吧？啊，是我们迟到了，我们有点晚，我开的有点急，哎，这个，但是呢，我们平心静气，你也不要吵，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情绪安定一下啊，我也需要安定一下。那个灯没过不要紧，反正已经晚一点，晚不差那么半秒钟嘛，八分钟，对不对？那安全重要了，所以怎么样就可以了 ？Yes, but。啊，把对方的肯定下来，然后再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通常这个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当然我相信在座的还有很多很好的正确的表达方式，那么当我们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多多交流啊，这个以后使我们中间的吵架，大家的吵架能够成为一个有水平的吵架。第一，先把我们吵架的数量减低70%，啊，也就是说，我们中间我大概框算了一下啊，大概我们70%的吵架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吵架的时候，你想完了，这个架已经不必要吵了，啊，所以第一步先觉得你有没有必要吵架的时候，很多架就不需要吵了，然后我们想想我们吵架的目的对吗？我们吵架的依据对吗？我们的表达方式好吗？啊，如果这些东西都对了，剩下的30%，你再去吵，而且吵出来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大概会有比较好的结果。这样我们的吵架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表达方式的时候，不是不可以，但是它能够纳入到一个正规的这样的方式里边去。那么借着这样呢，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我再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也愿意跟大家一同来学习，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常常交流，千万不要学习怎么治对方，啊，很多姐妹到一块儿，商量商量怎么治老公，那个不是好方法，啊，这个，你赢了也不好啊。在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在夫妻，特别是夫妻吵架里边，永远没有赢方。夫妻吵架，你赢了就是输了，你输了就是赢了，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越占上风，对方就越恨你，你就越在后来的日子里边，你就还这个债吧，啊，你失去了你的家庭和谐，比你那一次吵架占了上风，你不知道输了多少东西。所以，但愿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好好建立我们的家，那么建立我们的教会。同工之间可能也会吵架。但愿我们的同工吵架也是有水平的吵架，但愿不吵，必须要吵的时候有水平的吵架，我们按照这个规范，想想这个程序，然后我们去表达，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啊，当年你跟以色列人之间因着爱他们的缘故，为要引他们归正，甚至于你跟他们辩论，不是吵架。主啊，你把你的爱透过这种强烈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为要引导他们归正。主啊，我们体会你的心，也知道人的软弱，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主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一起，我们难免有冲突。主啊，我们难免有带着情绪的表达方式。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是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从你那里能够有理智、有爱心、有智慧、有真理，让我们学习不顺从我们肉体情绪的冲动去做事，而是能够按照你真理的引导去做事。 主啊，使我们在你里边能够共同的长进，借着这样的冲突的协调，能够使我们不好的东西得以更正。主啊，也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谦卑受教的心，不一定让对方用那么强烈的方式自己才领受，但愿我们能够有敏感的心灵，注意听取对方的意见，好好的分析接受。主啊，我们不单单是用强烈的方式来表达的人，也是需要用智慧敏感的心领受的人。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学习，一同长进。愿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一个家庭里边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